各位同修好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解悟与证悟。解悟的解就是理解的解，悟是觉悟的悟，证悟正是实修实证的证，证明的证，悟也是觉悟的悟。那么什么是解悟？解悟就是从道理上悟入，也就是说他没有实证到，但是他从道理上、认识上，或者说理论上理解了佛所揭示的宇宙人生真相，而且这个理解是完全理解、彻底的、很究竟的理解，才能叫解悟。同时不但理解，而且非常相信，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，才是真正的完全的解悟。因为佛所揭示的那个实相是很微妙，所谓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就一般很难从理论上道理上完全的明白的。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一下为什么有些同修能够解悟，它有几个方面的原因。那咱们就说一般学佛的佛弟子来说，他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他是不太容易完全理解的，因为那个实相很难用语言传达，需要实证到以后才能完全的明白。但是还是有人能够从道理上、思想上理解的。理解什么？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，诸法实相，我们这个活色生香貌似客观的这个气世间，是由彼岸的无相无生无灭，也就是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、不垢不净的本觉真如，或者通俗一点说就是灵觉，这个真常本体投影幻现而成的。就说此岸是彼岸的本觉真如投影幻现而成的，彼岸是真如实际，此岸是幻境幻象。而在此岸呢，三界和万法都是唯心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是依这个识，就是意识的识，依识而化现演绎的，所以叫万法唯识。这个万法唯识具体说就是，是依众生沉淀积蓄之业力，在前六识和第七识的配合下的显象表达，演化出了我们眼前的幻象啊，万法。同时在这个幻象的世界里，通过借假修真，修习佛道，能够实现惊人的升华，也就是觉悟成佛，修成无形无相，却又能随时化现显形，而且不生不灭、自在永在的所谓得佛身恒住如如。这个就是诸法实相，也就是大乘佛法的全部精髓。这个精髓，如果一个学佛人能够真的从心里、从思想上完全理解，而且完全相信，就可以称为解悟。这个解悟，因为它不是实证道，它是所谓的闻所成慧和思所成慧，就是说听闻佛法、学习佛经，而且通过自己如理思维，深入的去思考，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明白了、理解了佛说的、佛经里所揭示的这个真理，而且完完全全相信，没有一丁点的怀疑，就叫闻所成慧、思所成慧，这个就是解悟。那我们说这个解悟要怎么样才能达到呢？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解悟呢？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能有的几个原因，就是一种这个佛弟子前前世好多世以来累世修习佛道，他所积累下来的善根、慧根，就在此生就有一个很好的根基。所以当在某一种因缘触发的时候，听到某一句佛经或者某一种境况，他就触发了，就突然领悟了。所谓言下大悟，也就是属于这种情况，就是说它是很多事修行沉淀下来的慧根，在某一个出发点，它突然就明白了佛说的真理了。第二种就是所谓的精读千遍 奇异自现，也就是说有些人非常勤奋，非常精进，很认真的阅藏，而且有的重要的经典不停的读，每天诵心经或者诵金刚经，一直读，读了几百遍上千遍，突然就明白了所谓奇异自现。所以这个就是要经常读经，尤其像心经可以每天诵，每天要这个很容易背的，就两百多字，经常读，经常在心里头反复在心里吟诵也可以，在家就可以出声的诵，但平时有时候等车什么你在心里吟诵，重复多遍以后奇异自现，它也就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解悟。第三种原因，有好的师父，有明眼人点拨，某个境界啊，或者读到某个经文，他的师父是明眼人，所谓明眼人就是他已经解悟了，或者他已经证悟了，他给他一点豁然开朗，就明白了，就理解了，老师讲的透彻，讲的非常明白，配合自己以前的根基，他一下子理解了，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根基的，所谓大乘种性的人。第四个这种解悟的原因和可能性，如果学习唯识的人也比较容易能够了解什么，了解此间是幻象，此间是幻境，此身是幻象，他为什么能够理解，因为学习唯识的人，他是唯识理论很周密很繁复，名相特别多，所以有的人会畏难，不过其实也可以把它简化的学习，纲领性的去学习也可以切入的。唯识的优点，他从人智出发，他用比如说物理学的原理，用层层分析的方法，他能够让你明白我们以为的客观的物质世界其实完全是主观的呈现。比较简单的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，比如说我们听到声音，我们都以为是客观存在声音，但是事实上物理学早就告诉你了，只是我们大家都忽略不计，没有太去注意它。物理学早就揭示这个声音不是客观存在的，因为在一个人发声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发出声音来，他发出的是他在讲话，他舌头的那个运动，他产生了对空气对气流的震动，然后这个震动传达到接受者那里的时候，他只是接受到所谓的声波，并不是声音，就是气流的震动，这个震动是那接受者的大脑给他解读为声音呈现给他，所以他才听到声音，也就是说这个声音不是客观存在的，是人的大脑解读出来的。那我们同是人所听到的都是同样的声音，比如车声人声什么我们听的都一样，因为我们都是人。那假如另外一种动物，比如说狗，比如说鸡，它听到的是什么，肯定跟人不同，但是它到底是什么咱们不知道，因为咱们不是狗也不是鸡也不是鸭，所以声音它是一种大脑的翻译和解读，并不是客观存在的。同样的色彩也是这样子，我们那个人看到的色彩微小的差别，但基本都一样，但实际上这个色彩也不是说客观存在，比如说我们看到三原色，在三原色之上 的这些颜色五彩缤纷，我们以为它是客观存在，但事实上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能够看到这些颜色，可是狗它看到在它眼里的世界只有黑白两色，它没有别的颜色，那你说这个颜色是客观存在吗？一定不是的，是吧？天人他能看到的颜色那比我们丰富的多得多，更绚丽，更层次感更强，假设我们是五彩缤纷，他可能是千彩万分，说他能看到的颜色更多，所以这个颜色也是大脑的翻译。而且唯识还告诉人们，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外境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景象，是吧？但其实根本不是，它是我们心识解读以后呈现出来，就类似什么，类似电影放映师在放放映电影时是有胶片的，一秒钟它是它那显示24格，就类似24张24个画面叠加呈现在荧幕上，但是我们人看不到一秒钟所放了24张画面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 画面，就说它呈现出来类似相对固定的一个画面，其实它是一秒钟就有24格画面。我们所面临的所谓客观的外境也是这样子，它是刹那一直在变化的，显示叠加才呈现出你看到的那个东西。为时通过这个分析就能让你知道，我们所自以为的客观相对不动的外境是根本不存在的，还是你大脑的解读。大脑就类似起投影仪的作用，是吧？所以学习为时，学会了学懂了以后，他就 会非常坚定的知道我们这里是梦境，是幻境，不是真的。所有外境都是我们的业力，就所谓第八识，在前六识第七识的配合下的一个显象表达，所以他当然就知道这是如梦幻泡影，不是真实的客观世界。现在还有一个量子物理学的发展，也使很多人容易理解我们这里是幻境。因为你看量子物理学最后的分析观测，通过它的数据 和推理，就得出一个结论，所谓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，这个貌似客观的这个世界其实是意识的投影。因为西方的语汇里肯定是没有本觉真如这样的词了，他们好像只有精神、意识、什么灵魂有，就这些词汇，它没有我们特别微妙的能够传达灵觉的词，所以它叫意识，实际上就指的是的灵性。就说虽然它用的是意识这个词，但是 是我们东方人所理解的那个灵。量子物理学就发现这个宇宙是意识的投影，它是个投影而已，是个幻现而已，并不是真实的。所以现在很多科学家，尤其大科学家，特别容易接近佛学，也就是原因在这里。还有一个学 IT 的人，我发现学 IT 的年轻人也容易理解这个道理。因为现在的科技大家都知道，程序你编程，工程师，电脑工程师编一个程序，通过电脑投影到显示器上，或者投影到墙上，甚至投影到空中， 3D 就投影到空中，就出现人物啊、场景全出来了，声音都出来了。就说平面的程序就能投影幻现出立体的声情并茂的影像来，这种结构就跟佛所发现的我们这个宇宙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，同样的那个灵性也能幻现出我们这个声情并茂、活色生香、貌似真实客观的气世间来。所以好多年轻人也容易理解佛学的所揭示的实相。马斯克就说，咱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是十亿分之一，我们是处在一个虚拟世界里，如果说它有可能是真实的，真实性的概率只有十亿分之一。那可见他也是非常坚定的认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模拟投影世界里。至于是什么投影的，他没说，我们不知道，他应该是 从量子物理学或者从电脑科技这个地方受到启示了。总之说，从唯识理论还是从量子物理学的发现，都是可以达到对佛所揭示的真理的理解的。而一旦你理解了，真正理解了，也坚定的相信了，你就是达到解悟的状态了。那解悟以后有什么效果？那也是，那功德也是很大的。首先解悟以后，你就能获得大半的解脱了。为什么说大半？因为它跟正悟比了，正悟就能完全获得解脱，但是解悟因为它是从理性上解决，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。所以但是只要你真正相信真理，你就相对解脱轻松多了。因为知道眼前是幻境，此身是幻象，那你此身的不适、不愉快、沮丧、悲哀、烦恼都意义不大，因为是假的，是吧？那你在所谓气世间遭遇的困难、挫折也好，或者你获得的成就也好，你喜怒哀乐也不会那么强烈、那么在意了，因为都是假的，没多大意义。对解悟的人来说，他也能达到度苦厄的效果。还有一个解悟以后就能够行正行了，因为你的理解真的相信了以后，你就从理性上就会让要求自己不再颠倒了，不再去追求幻象世界的利益了。因为不再追求，你的人格也会相对的 日益提升，日益完善了。他不再追求幻象世间的利益了，他追求什么，他就会去精进修行，因为知道这假的，那我要去修真的，那修真的就会相对比较精进，能去广行六度，包括会热心的弘法，把他所理解的真理啊告诉大家。第三个效果就是解悟以后，他还能够很有力的促进转识成智，把意识，把他，我们一般人都是通过八识在这个幻象世界里生存的，那他要通过修行把这个识转成智，智就是佛智的智，不是我们一般说的人间的所谓智慧，就说他解悟以后，他会非常有效有力的促进转识成智，推进实修实证的提升，最后达成证悟，这是解悟的效果。那解悟跟证悟比，它当然还是有差距的。首先它是理性上明白了，而不是在感性上本能上从根本上解决的，所以他在理性上理解的真理以后，他遇到事情他不会像证悟的人那样有自动的反应，有时候还会旧的本能还会做出反应，但是他因为他道理上特别明白了，所以他会用理性去调节他的反应机制。第二个差距就是他没有色身的自动转化机制，因为证悟的人他有一个色身就会自动转化，我们下面再详细的来介绍，所以解悟就没有自动转化机制。第三个是解悟的程度，就信解奉行的程度没有证悟那么坚决，那么彻底，那么永不退转，它就相对程度还是差好多。不过能够解悟已经很可贵了，也已经很不容易的，而且它能够大大的推进你朝证悟的方向前进，所以也非常的可贵。那我们就是所有学习佛法的这个同修，就假如你还不能够完全的理解，还没达到解悟的状态，还是要努力去争取理解。这是关于解悟的。那什么是证悟呢？证悟一般来说都是在定中证到实相，也就是在禅修的过程中，在近似定或者禅定的时候，静极生觉，一凝炯炯，倏然显现，让你实证到那个能够幻化出我们这个色身的那个本觉真如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这色身之上，在一个藏得很深的地方，有真如或者叫做灵觉，平时它被我们的八识给罩住了，出不来，因为我们整天都在向外求，在动，在各种各样的起心动念等等，所以真如就藏得很深。只有当你坐禅修定静下来了，然后一念不生，八识都安稳下来了，歇息了，这个时候才有可能静极生觉，你就恍然大悟了，明白了无论你以前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佛解释的那个真理，但是你自己实证到，你就知道证到了跟佛所描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实相了。但是他这个证道的人，他此生不一定之前听说过了解过佛解释真理，当然他可能前些世是一定学习过听闻过的，但是此生有可能听过也有可能没听过，但是他因缘成熟了，加上有禅定，就能够导出静极生觉的状况来，所以一旦实证到那个实相，他就明白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了，也明白我们这个色身是他的一个幻现，我们色身所面对的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个幻境，并不是真实的，真实的东西是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的，而且是万千同体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的。所以呢，在定中证到这个实相，才能称为证悟。证悟虽然它是在定中才有可能证道，静极才能生觉，佛经一再的强调这个是一个必备的条件，但是它还有很多别的因缘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佛要求弟子们要福慧双修， 所谓福慧双修，不是说去修福报，而是说你去修善业，修好了，修完满了，你才有足够大的福报来让你证道实相，指的是福慧双修，指的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修习佛道要广行六度，六度就包括布施是吧，包括忍辱持戒，都是属于善业这方面的。所以就说在因缘成熟时，禅定能够让你静极生觉，证到实相，这就是证悟。那证悟以后，首先他就度一切苦厄了。心经说的是真实不虚，因为他实证到这个实相了，他知道眼前都是幻境，身体是幻象，身体里的所有的忧悲愁苦也好，幻象世界里得得失失也好，不如意的事也好，受的什么大的打击和挫折也好，都不是问题的，它自动消解了。所以度一切苦厄，那是绝对的真实不虚的。另外他实证到以后，他我执自然就破了，因为知道我们这个身体也好，我们身体心也好，都是假我，不是真实的，真我是灵觉，而且那个灵觉是一切即一的，一即一切的，是万千同体的。所以他在幻象世界个体我执就破了，他再也不会为自己去谋求这幻象世界的形形色色的利益了，绝对不会了，我执破了。同时法执也破了，因为知道眼前都是幻境幻象，那幻象世界的这些法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所以他法执也破了。这样他就能够不再颠倒梦想，把假的当真，去追名逐利，去孜孜以求志在必得，他绝对不会了。他只会行正行，也就是广行六度，要借假修真，弃色成法，不再追逐这个色身的东西，要追求法身了，追求那个法身的圆满。而且因为他实证道以后，他对佛所揭示的这个真理，他就非常完全彻底的了知了，所以他佛经都能看得懂了。因为佛经里头最难的就是第一义，经常被误解在第一义，因为这个第一义是很难用语言传达的，就必须你实证到以后，你就完全能够明白是什么样子的。你用语言传达只能尽可能传达，但是每个接受者他的解读又都不一样，所以常常会导致广泛发生的误解在实相这方面。那么你证悟到的行者肯定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的，佛经都读懂了。因为难的就是这个第一义，那第一义他都实证到了，那当然不会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了，离言自性他就清清楚楚。第三个就是实证到以后，就所谓的六地菩萨进入真实的菩萨。我们平时有时候说我们学佛的人都是菩萨，尤其同修之间有时候也会，但我们这个是假菩萨，要真正证到了才是，也不是假菩萨，我们发心初发心的菩萨，我们刚刚在发心要觉悟，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达到那个程度的。那实证到的行者，那就是至少是六地菩萨了。他虽然证到了，但是他还没有圆满，因为他旧有的种子还有阿赖耶识里头藏的习气，这个业力他就有的染污的种子还有，他必须还要再继续修行。所谓悟后起修，就指的他虽然实证到了，我也彻底完全究竟的明白了，可是他的业力的仓库里还存有一些染污种子，他必须继续修行，把这个染污的种子逐步剔除，往前上升。就像华严十地品里头说的那样，持续修行一直到十地，然后到等觉妙觉，最后才能成佛。所以并不是说证悟以后就万事大吉了，不是的，他还必须继续修行。除了证悟以后，还有一个效果就是他色身会转化，这个也很神奇的。你解悟的人没有办法出现色身自动转化，但证悟的行者就会出现色身转化，而且是自动发生的。比如说他的气脉就全通了，他有一些小病灶在禅定的过程中自动就逐步去除了，去得干干净净， 它就会非常健康，非常的气脉非常通畅，同时它的色身也随着它菩萨行的地地增进，它也会越来越自动的在定中。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行也禅，坐也禅，与默动静体安然，这个实际上是在正悟的行者那啊，它是自动发生的，并不是说我要理智上要告诉自己我行也要禅，坐也要禅，什么任何时候我都要在禅定当中，这个从理性上要求是做不到的，它是自动发生的，类似天地间的气往他身体里头一直在自动的在，你叫灌注也好，叫补充也好，叫什么都行，反正总之就是说他一直都有类似 微通电的那种状态，所以他只要不是在剧烈的运动中，他就能够做到与默动静体安然，他就能够体会到那种安然，那种微通电的感觉，一种很愉悦很舒适很静寂的那种类似禅定状态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叫做行也禅，坐也禅，这个也是自动发生的。同时对女众来说，女身还能逐渐的转成男身，到最后转成男身，这个佛在佛说有一部经说的就是转女身经，就是一个女婴在佛的加持下，她在母胎中就在那合掌向佛听佛说法，而且欲有所问，想向佛提问，后来被有一个有天眼的菩萨看到了，就提出来跟佛说，问佛说某某某胎中的女婴居然在那听佛说法，而且想提问题，那佛就用神力就让大家都看见，那个女婴后来就回答了佛的一些问题以后，就从腋下就出来了，就降生了，而且降生以后后来就上升到空中，就转成男身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佛说曾经说过，就说成佛的一定是男身，但是这不意味着女众不能成佛，他说的是成就佛道的时候一定是男身，但是女众可以在修行过程中，如果他证悟了以后，他会逐步转化，最后成为男身。所以说不是说女众不能成佛，而是说他成佛的时候一定是男身。在九华山有一位金刚不坏身的菩萨叫仁义法师，好像是九几年去世的，九几年灭度的，她是个女的法师，非常好的一个师父，她德行也非常好，修行也非常好，最后她临灭度的时候，她交代弟子说给她装缸，刚开始弟子还不以为意，觉得他们的师父是很好，不过也没看出什么，因为他们装缸的一般都是知道自己会不符才会要求装缸，否则就都火化的。那他后来弟子不怎么认真对待这个师父说的，但是还是给他装缸了，那就很简单的往一个缸里放，没有像他们一般都会在缸里放下一些炭一些什么给他支撑住，他就很草草就放在缸里，也就随便放在院子里，风吹雨淋的什么就封好缸以后就放在院子里，徒弟们没当真，过了三年多想起来了就开缸，结果一开缸大为震惊，他栩栩如生，金刚不坏，就没有腐，而且还栩栩如生，最震惊的是他转成男身了。所以像这种就属于色身转化，行者证悟道以后，他色身的转化是自动发生的，通过地地增进女身转成男身了。所以一般大家我们佛弟子还好，外面的世间人就很难相信这个了，我们佛弟子如果有还是觉得太神奇的不能相信，你就努力修行，你去实证它，最后你就能证明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证悟的效果。那证悟跟解悟不同的地方呢，是它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，解悟只是在理论上在认识上解决，但证悟就是从根本上解决，随着地地增进，它是变成本能的那种程度就越来越强，到最后到比如说到第八地的时候就完全变成无功用行了，不需要说我要修行我要什么，自动的一直在修。实证菩萨也是已经变成本能了，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的就类似本能在起作用，不用再说 提醒自己说这是幻象，别较真，他基本上就很本能的就能做出反应，这是幻象了。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当然是越到后面越圆满的时候他就更彻底。第二个跟解悟不同的就是刚才说的色身转化，它也是一滴滴的增进，最后就像佛能达到成佛以后一定是32相80种好。当然你不证悟都不能真正成佛了，因为解悟只是中间一个过渡，它最后还是要达到证悟才能够真正进入这个六地菩萨了，最后圆满是吧。所以这个色身转化说它一定会发生的，而且它还有在色身转化过程中它逐步就会出现各种超能力，也就是所谓的神通。虽然这个神通不是修行者追求的，但是如果他证悟到以后他会逐步获得这个超能力，当然是越到后面越到8地9地10地越后面的超能力就越强，刚开始时候肯定是比较弱的，但是他都是就属于色身转化 的过程当中。第三，他跟解悟不同的证悟以后是绝对不会退转的，因为他实证道亲身证道他绝对就很彻底很究竟了，他绝对不会退转，他知道真相就是这样的，他一定彻底放弃这个幻象的一切东西，只追求真的了，弃色成法，修成真身法身，他一定是这样的，这个方向是绝对不会 再逆转了。而且我们知道 佛家经常说转凡成圣也是这样子，你实证道以后他就成为圣者了。这个圣者不是说他道德上的约束自己，要求自己无私，道德上 去提升自己达到圣人的境界，不是的。他也是从根本上知道这是幻象，所以他不再追求幻象的世界的任何利益，无论是名利还是等等等等，对他来说都毫无价值的。所以他在这个幻象世界里他就是圣者了，因为他无私无欲了，他所有的唯一还有兴趣做的还愿意做的就是修真，同时就所谓自觉觉他，修真就是让自己更完满，自觉让自己自觉的程度更完满，直到最后成佛。觉他就是说发现这个大奥秘大真相了，他就有一个大悲心，看见众生还在梦里认假作真，很执着很辛苦，他一定是有这个悲心要去告诉众生这是假的，别当真，要醒来，就所谓唤醒众生。他唯一有兴趣做也愿意做的就是这件事了，就是自觉觉他，别的他一概没有兴趣了，不入法眼了。所以他转凡成圣也是自然达成的，并不是说我要斗私批修，我要怎么克制自己的私欲而去天下为公和什么什么，就这种道德上的这种修炼和提升，不是的，它是自动的。幻象世界的任何东西都不入他的法眼，唯一能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自觉觉他。所以整个实际上佛所揭示的真相实相的确是非常伟大也非常惊人的。我们好多不学佛的人充满的那种骄傲我执我慢非常重，把自己所能理解的那点世间的那点知识，或者说所以为的世间的那种状况就当作真理了。其实就像科学家发现我们所了解的宇宙的东西只了解了4%几，还有96%左右是我们都不了解的。我们其实每个人如果不学佛，你所知道的那点可怜的知识也顶多也就是4%，而且还是幻象世界的知识。你对真实世界真相是什么样的，你太多的东西不了解了。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有累世的修学佛法的沉淀下来的根基，让我们这生能够再学佛法再来修行，不至于做井底之蛙，我们还是在学习，在提升，在开拓视野，在打开对真实世界的这种探究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还是幸运的。所以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以后说的那句话，奇哉奇哉，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我们要记住这句话，要知道我们也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也就是有佛性。我们只要去除妄想执着，精进修行，我们就能证得实相，证得一真法界，成就觉悟，成为一个摆脱了虚妄、摆脱了幻象的一个伟大的觉者。祝福各位同修，同时也谢谢各位参与我们的学习讨论，谢谢大家。